谢谢秦光老师。高老师、戴老师、郑老师、各位老师、方老师，还有施老师，大家好，还有各位朋友啊，今天非常荣幸，也非常对我来讲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我从来没有坐在这种位置、这种环境来当主持人，在公司内啊，我有非常多的激励站在这个位置啊。那但是，一旦当了主持人，在公司内嘛，就是我们发号司令。那这边可能不是发号司令啊，这边只是跟各位做个串场，同时把各位老师给介绍出来。在我们左边，黄先生黄老师也是我的老师，是我的授业恩师啊，对我有很多的提携，尤其在中国古典的部分，尤其刚刚啊黄老师今天的题目有关伦常的部分，我深受其教，也因为这一个过程写了一篇有关跟董仲舒相关的一个小文章。那这是一个过程。那我的右手边是我们的曾老师，曾老师在中央研究院任职，透过陈老师的关系，我也受过曾老师的帮忙啊。光绪24年啊，这资料如果不是曾老师给我提起的话，我可能这一辈子也找不到。就有些东西是一连一丝的恩惠，我都记在心里头。那我们今天很荣幸的能够请到黄老师来帮忙，跟我们谈一下有关金钟、有关伦常调和的例子。那我们时间现在就鼓掌欢迎黄老师。
好，戴老师，还有各位师长、高老师、长辈们，还有我们年轻的老师，还有各位同好，我想，其实20分钟要讲一个题目有点困难，那我尽量的精简。有人问说，黄先生，你已经很久没有出新书了，专注了，已经5年了，什么时候再出一本书？那我最近暑假终于完成新的一本论著，那题目叫《晚清民国刑华史录》，那大概有40几万字，将近50万字，那现在正在最后的校备当中。那因此我就谈一谈写这本书的心得，那么其中是比较核心的部分，就是所谓的伦常条款的问题。简单讲，就是百年刑法。那百年刑法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不可能全部谈，只谈其中一个核心点，伦常条款到底该何去何从。我28岁开始任教，现在62岁，34年，我不敢跟我的老师比，我的指导老师在这里81岁了，7岁应该82，他还头脑这么清晰。可是我常常看到一个人想很久，就记不起来他叫什么，回去想了2-3天，睡觉的时候突然惊醒过来，原来他是陈慧欣，才想起来。这个年纪你看也很麻烦的、最近去日本10天开会，回来不知道为什么牙齿痛，那个吃了2颗那个500那个单位的像什么镇痛剂、止痛剂，所以如果有讲话不清楚，请大家谅解。好，那么30多年的教书跟研究生涯里面，在法学界、在史学界，我有一个很深的感受。那到底怎么样研究法史？那我后来在我以前的一本教科书上提出3个方向，第一个叫古今之变，第二个叫中外之异不同，第三个叫当代之法，要能够顾及到这3个。但是我认为不大可能，在法学界古今之变有一点困难，在历史学界当世之法有一点困难。但是好在我是法学界出身，又长期跟历史学界有所交往，也喜欢历史，因此我尽可能的写文章大致上往这3个方向在均衡。也有人说这就是皇室风格的写作，尤其邱克森老师在评论的时候这样的讲。那这100年的刑法史到底要怎么来看？下一张帮我一下吧，那个 其实大家练青瓷稿，青瓷稿有一段话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是故论有清一代之刑法，亦古今皆序之交。我蛮喜欢这四个字，古啊六个字，古今皆序之交。那为什么清代的青瓷稿有一半甚至一半多一点都在写清末以后的事情，没有在写清代，清代完了写的少，那古今皆序之交显然就是青瓷稿的一个重点。那明年中央研究院十一所要办一个国际研讨会，它的三个主题，一个是刑法治，一个是婚外情，一个是生命刑。那其中谈刑法治的部分，那我也被邀要发表一篇，因此我这个就是我的轮廓，那也是我这一本书的导言，我已经写好在这里35000字，但是我不能发给你们，因为刘彦先生很严格，一定不可以先发表，也不可以在那里，所以我今天只能用5分钟谈这一部分哈。那这一部分事实上我已经写好了，古今皆序之交就是常与变，变与不变的问题，哪些是承袭，哪些是变化。第一个就是刑法的目的，它的任务到底何在。我认为传统中国法是一种治民治吏之举，它是一个治理老百姓治理官吏的一个手段方法，可是到了清末继受欧陆法之后，一跳变成所谓的法益保护。有一句话讲，没有法益保护就没有刑法，就应该处罪化，因此他的任务他的目的显然做了一个很大的转弯。所以念唐历也好，宋刑统、大明历、大清历，一直到当代刑法，清末民国以来的刑法，最大最大的不同就是刑法的任务已经转型了。第二个，就法典编撰体例来讲的话，这是大家很争议的，早期说诸法合体，民刑不分，现在已经被质疑了。那我自己提出一个新的观点，其实也没有太大新的，就变一下字而已，叫做规范混同，以刑为主，实体程序混在一起，民刑行政混在一起，可是整个面貌是以刑法为主。那以前尤其大清历历，明清以后历历合编，但是现在刑法就是刑法，规定两个事情，一个犯罪，一个刑法，不像传统中国有行政有程序有民事规范都混在一起。第三个，这个是实质的问题，也是最大的改变，就是从类推适用比附严厉走到当代的罪行法定主义，或者叫罪行法定原则。第四个，这个差别最大，从身份差等、秩序差等到罪行等价。传统中国的法律是基于所谓的家族伦理义务本位，因此特别强调尊卑，强调男女，强调种族。但是新的欧陆法进来以后，强调所谓的罪行等价，不再因身份、因尊卑、因种族而有过度的差别。第四个，刑法论的问题，因为刑法就是两部分，一个叫犯罪论，一个叫刑事制裁的刑法论，处罚的法。那以前是比较强调验报跟一般立法，现在比较强调的是目的跟特别立法。因此这一部分，那我总共写了35000多字啊，我想这个以后有机会再详细来谈，我只是做个引言。那因为要谈民国百年刑法史，不能不谈清末，如果把清末弄掉了，那个源头就不见了，不见了后面的百年民国刑法史，包括当代台湾刑法，就很难了解是怎么一回事啊。请下一章。那我想大家都很清楚，一般练法律的人或者是法史的人都知道有两个名词，一个叫固有法，一个叫既受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或一个地区，它的法文化如果是自生根性、本土性非外来，一般称为固有法或叫传统法，相对的叫既受法或者叫移植法，中国大陆讲的是移植法。那这个分界点在哪里？在光绪28年到宣统 两年之间，这个就1902到1912这个期间，那这个之间是很漫长的2000多年的中华华西，那到清末当然就是大清一立，那后来就叫沈家本跟冈田朝太郎联手草拟的寄售欧陆法的第一部刑法典，叫做正式名称叫《钦定大清刑律》，可是一般俗称《大清新刑律》，但是正式名称是这个。这个用不到多少，清朝就倒了。民国成立以后，没有制定新法典，就改了一下，有关国体的部分改了一下，叫《暂行新刑律》，一直用到民国17年。民国十七年之后，国民政府成立，首部的国民政府自己制定的法典出来了，叫做《中华民国刑法》，现在俗称《旧刑法》。我们法学界常常讲《旧刑法》，很多法律学不知道什么叫旧，什么叫新啊？旧的就是讲1928到1935年这一部《中华民国刑法》。1925年，民国24年在南京的立法院，当时南北一同，国民政府成立，就制定了当代的中华民国刑法，我们叫新刑法，其实已经不新了。一直到1949年，两岸风云变色，那花果飘零于台湾，这一部刑法一直用到现在。所以我们这一部刑法，原则上是从1935年在南京制定的。中国大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他就抛弃了所有的六法体系。他自己走自己的路，那这一段我们就不谈了。这就是分类，如果愿意承接这个观点的话是这样分，那如果以台湾400年为主体来分，当然可能就另外一种分化，史观的不同没有对错，只有选择。那在这一段期间最值得谈的就是礼法之争。传统中国法很强调伦理条款、礼教，可是新进的寄售进来的是强调西方近代的法律原则，原则不大强调纲常名教，因此产生了很多的具体争议。譬如说无夫间要不要除罪化，譬如说对尊长能不能行正当防卫，譬如说干民犯义犯罪存留养亲，亲属相间这些礼教条款还要不要留。在1902到1912年间，礼教派跟法理派产生激烈的冲撞。好，下一章请。那台湾现在这部刑法，我刚刚提过，是1935年，其实往前就是1928，更往前就是1911年的钦定大清刑律这样过来的。百年的刑法跟现在世界各国的刑法典比起来，我觉得最大的不同点，台湾的刑法目前还存有相当分量的伦常条款。伦常条款就是尊卑，就是男女，就是道德这些东西。可是西方的法律，以前纵然有，德国、日本、法国纵然有，现在慢慢的几乎都除罪化了，但是台湾还留着。那譬如说因身份而加重的，就是这些条文我就不一一列了。这个在外国人看起来是相当有一点惊讶，为什么台湾已经这么民主、这么法治、这么开放、这么多元，还有这种条款？对中国大陆来讲，他们走另外一条路，尤其文革，他们的观念以后完全没有这种伦常条款，所以两岸在刑法上是天差地差，因为他们寄售的是苏联共产主义的一种刑法的概念。下一章。那不只是加重，还有减轻。其实这个在我们唐律里面，在宋刑统、大明新律几乎都可以看见的。还有最最重要的，因身份的关系而拒绝证言，就是亲亲相容隐的问题。大家手上如果看到29期，我曾经写了3万多字，那蒙高老师青睐哦，审查通过，让我发表。那这个我写叫人性情理法义亲亲相隐的传统与当代， 如果大家回去验孕的话，认真看一下，我觉得我这边还算是用心在写。那这个在外国有，但是内容不大一样。对于大陆的人来讲，中国大陆几乎很难想象台湾有这样的。那最近他们也觉得台湾规定的好，要跟台湾学，但是他学了一点点，没有完全，只是学了一个皮毛。第四个有关血亲相间罪，这个连德国目前的条文，这陈老师应该很清楚。还有这个就当时写这篇发表在东吴法律学报也上万多字，当时大家奇怪，我竟然教了一个学生研究生的，我说我们有这个条文，他说哪有这种条文，台湾哪有这个条文，我说他们上课大概不太用功，可能老师没讲到这里。这个好，下一章。那其实讲伦常条款，用理论来讲，最简单的一个概念就是法律跟道德，所谓道德就是伦常这个关系，到底两者之间要合还是要分，合多分少，还是分多合少，还是要完全分离，还是完全重叠，这是法学绪论上课本我把它改了一下。第一种大概是宗教，像伊斯兰的可兰经典比较偏向这个。第二种就是传统中国法，尤其唐历，所谓的礼教立法也好，礼刑合一也好，礼主刑服也好，或礼本刑用也好，就是第二种。现在当代台湾的刑法比较偏向第三种，法律跟道德还有交集，但是是小部分的交集。第那个应该是最后左下右下那个中国大陆的法律刑法有一点类似这个，虽然他们不承认，但是我把它比对起来有一点像。好，下一章。这是我自己慢慢的揣摩，我觉得画上面那个很像大一法律系好像水准不够，因此就改变一下。其实我们最常讲的一句话，法律是最低限度的什么道德，就是这种，这是大家最承认的。法律跟道德的范围不可能一致，也不可能重叠，也不可能分离，它只是它其中很小的一部分。第二种，这个大家可能不容易看懂。我认为不管法律跟道德，法律多多少少都会跟道德扯上一点关系。完全说没有道德的法律，这种法律很恐怖。可是黑色的部分表示交集比较多，中间的部分比较少一点，白色的部分甚至没有关系。那如果具体来讲，刑法是属于最黑的部分，因为刑法涉及到人性，涉及到道德，跟法律比较有关系。民法大概中间，刚才戴老师讲的大概属于中间这一部分。行政法有些，行政法还有一些组织法，根本跟法律跟道德没有关系。这是这一部分，我是觉得我还有一点独创心得。但是最右边这个，大家常常问你画这个是什么鬼东西哦？我认为法律跟道德它的根都是一样的，都来自于人间的客观的做人做事的基本道理。可是它长大以后，这棵树长大以后，同根分枝啊，有一部分就分到法律，有一部分分到道德。可是它中间那个根干，基本上法律跟道德是不能够完全把它分离的。这是我觉得我自己有一点点小的心得。好，请下一章。那现在我们回来谈一点理论，伦常礼教跟法律秩序到底分合界限到底如何？就像刚才那三个表，我觉得一切的人间制度规范没有绝对的是非，都是一种价值选择。像刚才戴老师讲的，坦白讲，那些也都是一个价值选择。你要怎么选择，没有对错，也不能说以前那个时代就是完全错。任何一个时代，如果我们要用50年、用100年再回头看过去，没有一样事情是让你满意的。在50年后，人家要怎么批评我们当代？因此，我们看唐历也好，宋钦统也好，明清历也好，如果完全要用当代的眼光来看，然后批评什么礼教立法不好啊，怎么样不好？我想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方法论的一个问题。那近代西方，我刚刚提过，西方就是谈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个人自由平等这个原则跟我们的家族伦理义务不一样， 因此他们很强调自由主义，强调个人主体性立法。像刚才戴老师讲的那些大法官会议解释，坦白讲就是偏向自由主义思想中的个人主体的立法，这个跟传统的思想就会有很大的不一样，不能说抵触，但是至少是不同。好，下一章节。那刑法刚才讲过，最重要的是从所谓的自民自立之际转向法益保护。我本身也教一点刑法，常常在问一个问题，什么叫做法益？这法益是从德文过来的，那法益到底一般的刑法学者教科书都怎么讲？国家用公权力来保护人民社会生活上的利益，可是这样讲太抽象了，那哪些值得保护，哪些不值得保护呢？有没有包括核心的社会伦理价值？尤其高老师在这里，他如果去立法，他的现在的刑法应该是充满唐律的色彩，对不对？那这个时候东西高老师兼含社会伦理价值，尤其年纪大的，到了六十岁以后很奇怪，年轻时候反对的事情会慢慢回来，你看就很奇怪了。那等你到一个年纪再回来看，年轻时候的想法未必如此。因此法益到底是只是在保护法益情况，还是兼含有维护社会伦理？因为这涉及到那些伦常条款到底要存还是要废。好，下一章。这个等一下陈老师可以指正一下，因为我对这个人不是很了解。兰波的法益理论哦，他这个是西方人的概念，那为什么这个如果在法律系教哦，纯粹用历史学界那一套教哦，他们一定睡，然后一个一个偷偷溜走。所以哦，一定要跟当代法扯上点关系，然后最好还跟西方扯上点关系，让你觉得不是那么古板，只会唐宋，不知今昔是何夕。如果认为个别需要合乎优先，其实这是翻译，我认为我从日文翻过来，优先其实就是优先地位。如果你认为符合社会优先地位者，得列为具有文化价值，那提升为文化价值以后，要不要再把它进一步到法益保护？法益就有国家法益、社会法益跟个人法益。那这些他这个兰波用这个表来衬托出哪些罪要留，哪些罪要废，哪些罪该保留。其实在我看来，人世间自古以来，你从李悝公元前406年前的法经到现在，其实罪名哦，世间怎么变离不开那些罪名啊。就随着时代潮流不同，有些技术性的条文在变，但是根本性的条文就是什么伦常条款才是根本。从李悝法经、秦汉、唐宋元明清到现在，我把它对了一下，那个罪名几乎80-90%都一样的。那新的存废的问题或新加进来，大部分是科技或社会变迁、文化变迁的关系。好，下一章。就这样吗？还有一节啊。哦，最后做一点小结论。文化价值跟法律技术到底如何兼顾？我们法律人考虑哦，其实都是在考虑，不大考虑文化价值，都比较偏向法律技术。这就所谓的法匠。我记得我以前念博士班的时候，林基东老师那时候年纪已经很大了，教我们宪法专题研究。他很声音很小，他每次都讲：“你们练法律啊，不要只做个法律的泥水匠，要学会做法律工程师。”我当然虽然是当年已经是法律博士班的学生哦，不大能够理解。后来我慢慢的体会出来，法匠跟法师的不同哦。那法师应该知其然，知其所以然，还要知其所应然嘛。因此，这两个东西，我现在发现我们的立法委员也好，我们的一些学者也好，坦白讲，都比较偏向法律技术面在搞了，他不大用心在文化价值层面去思考问题，因此立出来的话，看起来很新， 讲穿了都是外国的东西搬过来，条文翻过来而已。那到底以后如何何去何从？伦理法义观念有它的时髦性跟名词性。现在一提到伦理，就说啊过时了啦，传统这些东西过时了，要强调法义。可是法义难道没有含有基本的核心人性的价值在里面吗？这很值得思考。第二个，因为我们练法律的百分之八九十，学者也好，老师也好，大部分都是看西方的书，尤其欧美日本，固有伦常跟舶来法律会有很大的冲撞。如果我们这个科技整合，因为我长期跟高老师所领导的历史系的同学们在一起，也在台大历史系，高老师那时候找我去跟他们一起学习，切磋了两年还是三年，固有伦常的东西跟舶来法律到底要如何抉择？我们要不要完全走人家的路，德国的路、法国的路，甚至日本的路，还是英美的路，还是要走出自己台湾特色的法律文化？这个很值得思考。好像现在你如果在讲传统中国、讲台湾，就会被认为是本土，然后就认为好像水准不够，没有喝过洋墨水，看不懂德文书，看不懂英文书，这样也觉得很奇怪，这很值得我们思考。第三个就是我今天的主题，从尊卑、从男女这种身份差的，到如何尊重人性尊严、人格权的平等，这个很值得重视。譬如说通奸罪到底要不要处罪化，我记得法务部召开研讨会，学者几乎百分之九十几，接近百分之百主张通奸处罪化，可是后来做了民意调查，为什么喊卡？民意不赞成啊，就像死刑一样，学者主张怎么样，民意不主张怎么样。我曾经哦，在大一的时候做民意调查，大一学生，你认为通奸应该处罪化的举手很少，到大四大三的时候，处罪化突然将近百分之百。我说你们被老师洗脑了，谁洗的啊？洗得这么干净？为什么大一的时候认为通奸不该处罪化，到大三大四就要这样变死刑的位置也是如此？杀直系血亲尊亲属，该不该回到杀普通人罪？那德国经过长期的辩论，日本经过长期的演变，最近也改，不是最近已经改了相当久。那台湾要变272条，杀直系血亲尊亲属废掉，我看来日方长。那原因到底在哪里？理由在哪里？第四个，从绝对义务到相对义务，这个就是我们的遗弃直系血亲尊亲属。那因为社会的案件发生了，所以变成以前是天下无不是的父母，绝对义务，现在已经294条之一，在民国99年配合民法亲属篇也跟着修正，已经改成相对义务。如果一个尊或者一个人对他的晚辈或者对他抚养的人没有尽到抚养义务，曾经性侵、曾经虐待、曾经杀人未遂，将来可以不必尽抚养义务，这是所谓的负不负责、值不值，这是从绝对义务到相对义务。这些看起来好像没什么，但是这涉及到人性中很重要的一个核心基本价值观念的问题。好，下一章，这个就是我那个其实不应该在这里广告自己的东西，这个如果有兴趣浏览一下就好。我总共导演写了3万多字，结论写了大概5000字而已。那其中我分成两大部分，这本书上边是法典编撰的系谱，我把100年来大概7、8部法律、8部的法律做了一个梳理。那我写文章的一个特色，我就不喜欢光细数，描述型流水账的我不喜欢，我就会夹叙夹论啊。这里那下一个才是我真正的重点，今天的主题理论与人性。那总共我谈的人性、情理、法义、情义规范、历史、无夫奸到通奸处罪化、杀死吸血精尊亲属， 还有礼行之间，公羊有阶到一气真清楚，然后从半人半物到齐民，禁止奴婢人格权的平等问题，到原住民我也关怀一下。很多人都误解我，都不研究台湾，为什么研究老是被统一？那其实有一点冤枉。那我好，我就写一篇国家法与部落文化冲突，也就是原住民的几个案例，然后来看看刑法第一条罪刑法定之下能不能用习惯来判案。这就是我一个简单目录。还有我在刚刚的讲义里面有一个序言，那有一个序言在第几页，如果同学老师们不要看，同学好年纪轻的可以看看。那有些同学当然跟我讲，老师你的书我有买，那我说你最喜欢哪一部，他说我其他部分不看，我只看你的序言。那序言看哪一段，他说最后一段。那我觉得我的序言最后一段还蛮三八的，蛮好的，我努力帮我念一下最后一段好吧。我觉得还蛮好玩的，因为这是一个人生的历练，可是我不好意思在我老师面前81岁了，高老师77岁了，念这种小孩子叫做文青啊，什么文青的文字。那这一段很快的念一下，这是我写这本书写到最后我的一点点小感触。
记得小时候常听年长者讲万般因缘这词，当时不懂，而今已渐能粗浅其意。一切事物因缘生因缘灭，多年来外双溪离在门前，时而风清景静，时而云烟缭绕，而枝头那三五枝三五枝长尾蓝雀依旧如来如去，树上那一群松鼠总是自由自在地迂回跨越，园圃里种的蔬果大半分给虫吃了。常有人问起为什么总爱好山居岁月，应之曰：君问何事栖西山，门对千峰意自闲，书藏万卷心长空，别有观音斜阳边。匆匆耳顺七年已过，虽稍能体悟，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一切有为法皆是虚妄，却还是未能放下世间法的羁绊，何时才能真正无所住而写是为序？
谢谢。过三八了，可是呢，我觉得这有一点，这才是境界。我们写华史的文章呢，我总觉得不要太匠气，要有一点点文采。所谓文采，不是说文青式的那种，就是有一点点让人家读起来会有生命的感动。那我所以其他都可以不看这一段，如果有兴趣了解一下，不懂我们再来讨论。好，谢谢大家。尤其我老师在这里，我不能倚老卖老。我才老师20岁，我是老师指导的，但老师专攻民法，我却没有走他这条路。当年之所以我研究晚清民国，我本来硕士论文写汉代春秋之历，是很古典的。我真正的想法是回到先秦史思想史。可是戴老师那时候很好意，他说里面法律哦，为了将来出路哦，最好写近现代，所以我就转过来写史家本的法律思想与刑律变迁问题。那戴老师带我走这一条路，这也没有对错了。我现在有时候想起来，戴老师那时候如果让我继续写中古史，搞不好
高老师没有研究我的，
结果研究近现代史。被人家看，其实现在只有让你会觉得好像没有学问。好，谢谢大家。
谢谢黄老师啊。那黄老师在政大教过书，现在在辅仁大学，在两所学校都是优良教师，各位可以感受到黄老师上课的那个风采跟那个味道。我不敢说评论了，我刚刚听到黄老师的最后一段话。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我觉得我自己刚刚黄老师讲说超过60岁有很多想法在变，我是点头如捣蒜。随着年纪的变动，自己也感触良多。老师刚刚说一个字，人生无非缘，我自己有很大的感触的。在往前走的过程中很努力，叫做修缘。所以济公师父的俗名叫李修缘，其实有很大的味道在里头。
到了慢慢慢慢到了一个年纪以后呢，你会发现说你可以随缘，比如你可以说这个吃肉的时候你不吃，你吃这个菜边的东西都可以叫随缘。可是有一种东西在佛里头说讲化缘，这个缘字可以修来，可以随来，可以化来。那随着境界的不同啊，那个年纪的不同，那个字前面那个动词去取得后面那个名词，其实有很大的感触。我想也不敢多说，谢谢黄老师今天有这么生僻这么温馨的一个演说。我们是时间给孙老师，请孙老师也给我们一点说法啊。
非常谢谢大家好。刚刚欧阳震老师说他是戴老师的学生，那我是黄老师在台大教书的时候的学生，所以我是徒孙辈。所以今天坐在这边其实非常诚惶诚恐的。那大家在座很多都是我的老师学姐，而且很多年都没有见了，那今天能够来到这边非常高兴。那王元胜老师从事刑法，就是民刑的现在中国的民刑法史的研究，我想学界有目共睹，也不是我这个后生小辈可以多说什么的。那我今天在这边，我就在想说我能够做些什么。那我想第一件就是我赶回去看书了。然后我想我今天在这里讲的这个这些东西，我想我想提出一些可能我们可以再想想，或者说或许在座各位比我更年轻的朋友，就是我们未来能够做什么，在黄老师的基础之上。首先我想要想说黄老师今天所提到这个伦常的这个问题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今年上半年我在哈佛大学访问，然后就上了一个课，这个比较法学的课。那在这个课上面这位老师他在讲，就是他要让在场的美国学生了解什么是中国法的特色的时候，他特别找了一个案例，一个新安会来的案例，然后他去看就是我们中国的法院，中国的法庭如何把伦常的这个关系，就是如何去考虑这种尊卑的关系，然后去衡量他的那个罪，去定罪。那尤其在那个案子里面，就是基层的这些官员们，他们所拟的这些判决，后来被在送到最后的那一关，在皇帝的那一关的时候，被整个再推翻掉，重新再来过，然后特别强调那个尊卑的，就是这个伦常条款的问题。那当时在那个课堂上面，那些美国学生都觉得非常奇怪，为什么中国是这样？那老师说这就是中国的特色。所以我想今天黄老师把这个东西提出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当时我们在那个课上，我后来在上完那堂课以后，我就去问那个老师，我说在美国法里头有没有遗弃罪，就是我们今天黄老师所提出来的这个，就是尊卑因为尊卑身份而加重的这个问题。他非常奇怪说，哦，我们是强调个人法律，我们是强调独立自主的，所以我们没有遗弃罪，只有 minor 是有你不照顾你遗弃他，可是没有针对就是父母或是就尊亲属的这个问题。所以对我来讲，我那时候说啊是这样子，这是我在那个课上面，我对我来讲，对我这个历史系出身的人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冲击。那我想提第二个件事情是，也是在那个课上面，他们谈到匹夫原因。我记得我当年在上黄老师的课的时候，黄老师特别说，沈家本提出的那个从匹夫原因到罪行法定，就是沈家本的那个在法学上面一个非常重要的贡献。那结果，我们在那个课上，老师也让我们看，也让学生看沈家本的学说的英文本。他们把它翻译成英文，然后让学生读。结果当场就他们在讨论的时候，这些念美国法的学生都是美国学生，他们有一个学生就举手就问老师说，为什么不能够比附原因？如果不能比附原因的话，我们怎么样断案？就是说在他们那个判例法的那个审判的过程，审判的方式，他们不晓得为什么沈家本会做这样子的宣，就是会做这样子一个想法。 那个学生的反应是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冲击。对，那所以我今天在这里想要谈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今天在这里其实很多的，我想在座很多先进都是，我们在就是法律系出身，然后我们长期受日本法、做德国法、做大陆法系的那个影响。那但是我也不可否认，就是我们最近这些年来，就是很多的，我想包括法律系的学生也到美国去，或是到这种英美法的国家去念书。那特别是中国大陆，中国大陆现在到美国去留学的这些学生非常非常多。那其实我就想到一个问题，就是当我们的学生，或者是当中国大陆年轻的法律人，他们到英美国家去学了他们的刑法、他们的法律观念，然后等到他们回到中国或者回到台湾来，是我们的法律是就是德国法或是苏联法，那在这个时候就是我们会产生的那个冲击、那个冲突是什么？其实这是我作为一个外行人我很好奇的地方。那第二个东西我想要谈一下，就是今天黄老师让我们看到的是主要从立法史的那个角度来看。那我比较想，我想要谈的就是从刚刚我谈到的那个刑案未来那个例子来说，就说即使在传统的时期，我们其实不知道我们的伦常，我们知道我们在从唐律来，其实我们都考虑到这种伦常的都有这种伦常的条款。但是如果以上次我刚刚提到的那个例子，其实在基层的法官在处理的时候，他其实可能没有那么强调，所以是不是有可能未来我们包括我在内的我们这些后继者，也许我们应该要再去看一看，比如说刑案会栏或者乃至刑科题本，在层层的这个就是说在审理的法院审理的过程、法庭审理的过程当中，究竟这些伦常条款我们究竟在多大程度上面被使用、被强调，还是说其实在某一个时代、某一个时候是伦常条款已经变成为一个基本的共识，所以我们只要县官在接受到这个，就说开始做第一层的处理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考虑到伦常条款的问题，还是说在比如说我随便讲，其实我没有去查资料，就是说也许雍正或者康熙时期是不是会有比较松动，所以这个我觉得是未来我们可能可以再去考虑的，就是实践上面的问题。那另外我想就是说对我们做近代史的学者来讲，其实有一个好处，就是刚刚欧阳震老师也提到说，我们其实有不少的回忆录，然后有不少的这些文集。那比较可惜的是好像法官们写的比较少，呵呵，就是这些当然就是我们知道大法官们有口述，但一般看起来比较少。还有就是说我们其实很多的当事人，其实我们其实也比较难听到当事人，因为我们目前在做这种实践层面的研究，法律实践层面的研究，我们大概最常使用就是案例，然后就是或者是像黄老师所编辑的这一大套的一个大理院判决例，那这些都是法院的文书。那我最近就是就是上个月，我其实是很不经意的，就是我发现了一个，其实不是发现，就是我看到一个日记，我本来不晓得那是什么样的日记，后来我发现那个是一个女人，她在1930年代初期，就是民法刚刚赋予，就是刚1930年民法刚刚开始正式施行的之后大概两三个月，她一个北京的女人向法院申请离婚，然后这个离婚案她是以丈夫不能人道作为她的那个诉求，那很就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里面，我看到这个日记，我一开始也没有注意到说这是一个这样的案子，那结果那是一个这样子的女人的日记，而在日记里头怎么样去呈现她所，因为刚好就是她在打官司的这个过程当中的记录，这个记录跟我们在那个报纸上面看到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这也许也是我们未来就尤其作为一个历史学者，我想也是 我们可以再进一步的再去爬书的，尤其这个可能是我们历史学者的责任。那最后我想谈的就是，其实伦常条款并不只是在台湾还存在，其实最近就是前几年中国大陆他们制定了一个新的法律，叫做《老年人权益保护法》。那这个法律在当时，在中国还有甚至在美国都引起非常大的讨论，因为很多人抱怨说，在这个法律里面规定就是定期探视父母是义务，然后如果没有尽到这个义务的话，就要接受处罚。所以感觉上伦常条款其实也在某个程度上在中国复活，但是这个法律在中国是引起非常大的争论，尤其对法律人来讲，他们认为这是就是不恰当的，然后执行上面也有困难，所以我想就拉拉杂杂谈到这里，谢谢。